弟兄姐妹，祝你平安。我想今天外面下着很大的雨，也是给我们一个非常清爽的一个天气。当我看到马奶奶自己开着车，然后在那么的大雨的当中走进来的时候，我们实在献上感恩，看到神这样的祝福我们，也在当中这样的带领我们弟兄姐妹，给平安的回到教会的当中。我们愿神特别的来赐福我们。当然在今天我们同样的，因为六月份是我们的宣教夜，我们也知道在六月份的时候，我们也盼望圣灵更多的来帮助我们，让我们看到我们在这个世代，或者让我们看见我们每一个人的使命，更加让我们去经历到，让我们是每一个人被神呼召，我们蒙了这样的恩召，同时我们在神的面前，神赐给我们有能力，更加的我们是一群被神所差遣的人。感谢神，上个主日的时候 Pastor Mike特别来分享了他是如何的这样的门招，如何的在神的面前得力，以及被差遣去到柬埔寨。像我认识 Pastor Mike 的时候，他让我很感动的。上个主日一直看到的那个 Pastor Mike 跟他的妻子的这样的一个照片，是一直在我的冰箱贴，在我家的冰箱上面。因为以前我对 Pastor Mike 比较不熟悉，只知道有这样一个宣教士，是谁我也不知道，看起来年纪蛮大的因为老外确实更看不出年纪。后来我才知道他那么年轻被神呼召，然后就夫妻两个人开始出去做，去外面去做这个宣教的工作。当然因为上个主日，因为他也是用非常的一个激励我们，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神呼召我们，神也必在当中赐能力给我们，我们带着神在回应神的这样的一个事上，我们是如何的来被神来充的能力来充满。当我们在五月底的时候，我们也开始去讨论到这个宣教的事工的时候，我们也特别的去思想了我们主耶稣道成肉身的人子耶稣，他是怎么样来开始占这个天国福音的一个宣讲的。当我们知道，像今天我们就来看一个，正如在圣经里面唯一的圣灵感动他做了一个非常美的见证，就是使徒保罗。使徒保罗说，你们当效法我，如同我效法基督一样的时候，我们从这样的一个概念里面来思想我们的使徒保罗，他是如何的领受了这样的一个恩典的福音，以至于将生命都摆上，为道就是将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使人得救的福音，来向那些未得之民或者没听过的，甚至那一些以色列民仍然的在旧约的当中的那一群人，要领进这个恩典的福音。因此今天我们来特别来思想这样从我们刚才所读的这个哥林多前书的九章的19到23节，我们在当中慢慢的来思想保罗他在这边表明了一个他是如何的在当中将神的这样的一个福音放在成为他的一个使命。那当然我们要在当中，今天我们也盼望，我们知道我们明白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来到世上，他是如何的怜悯那些失丧的人。同样今天我们要在使徒保罗的身上来明白一个宣教的心。像宣教是来自一个动力，那首先像保罗他在哥林多前书，就是在9章16节这边，保罗已经表明了一个他的整个宣教的动力是来自于蒙了神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福音。他说我传福音是没有什么可夸的。保罗讲到这个事情，不是说我传福音可以或者再用一个可夸的来称自己，他紧接着说，因为我是不得已的。讲到不得已这个事情上，就表明了一个在福音的恩典里面，在这个当中的吹逼的时候，他是自然而然，但同时又是在神的这样的一种恩典的福音里面吹逼自己，巴不得把这样的一个恩典福音传给那些人。甚至他想说，若我不传福音便有祸了。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明白，上一个传福音的时候，首先你领受的这个恩典福音对你来讲是不是恩典福音？ 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宣教的动力的。当你尝到这个是绝对的好，好的不得了的时候，你一定会千方百计的把这个大好的消息，把这个福音来传给人家。当然这个当中也要经历到自己不断的在恩典里面，更多的在神的信实跟神的绝对可信的福音里面，你尝过这样的天恩，经历过神的信实的时候，你就会起来为主的缘故来传主已经在十字架上所成就的这样的一个赦罪的恩典，以至于从死里面复活而带出来的一种盼望的，你说从这样的一些地事件里面看到主耶稣基督为什么会成为人来到世上，在十字架上为我们的罪而被钉死，以致在当中去感受到我们领受福音的人是何等有福的人。像传福音，我觉得说保罗这样的一个宣告的当中，他也将自己来表明了，也就是今天我们所读的经文的九章二十三节，讲了他宣教的整个目的，就使人一同的来领受这样的一个同的福音的好处。我们要明白，像当我们每一个成为神的儿女，我们最难最难的，我们不知道如何去传，也没有去办法去分享福音的好处。那福音的好处到底是什么，我们待会儿也会一同的进入到今天啊，来明白九章十九到二十三节的这样的保罗的这样的一个宣教使徒，或者使徒的保罗的一个宣教的心的时候，我们在当中也盼望这样的一种宣教的态度，或者宣教的动力，以至于宣教的目的，人在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的心中，我们一同的来效法保罗，如同保罗效法主耶稣基督一样，将自己全然的来在神的面前将自己摆上。而实际上有一个保罗，实际上他讲到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心的时候，或者这样的一个心态的时候，很重要的一点，要做主的仆人。当然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当讲到仆人这个事情的时候，你是怎么来理解的？当然这边保罗说我虽是自由的，他这边讲到自由乃是在主的这样的恩典的福音里面，被罪被神的福音或者被主耶稣基督的拯救释放之后的这样的一种在神的面前真自由的这样的一种使徒保罗，更加的去经历到自己这样的一个身份，或者自己这样的蒙了神的恩典，并且也知道是没有人来管辖自己，是自己心甘情愿的在自由的当中放下自己的自由，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他的自由是在主里面享受的自由，都放下了自己的自由来为主来摆上。他说然而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弟兄姐妹，是那你会发现这边有一个很特别的一个切入点的，保罗没说我是主的仆人，他竟然在这个宣告福音的时候，他做了一个非常大的转折，是因为我是主的仆人。哦，这个点要很确定的。当一个人明白自己的身份地位，我是蒙了神的这样的恩典，以至于在恩典当中，我回到神的面前，称那位造天地万物的神为我的阿爸天父，是我的主的时候，你心甘情愿的来知道这份爱，也就是从主而来的爱，深深的刻在他的心里面，以至于保罗的一生就是在一个爱的当中来回应。像爱的当中的回应，是产生你整个人来回应福音当中很重要的。那么弟兄姐妹，实际上为什么说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在我们信仰的当中，你每一天在圣灵的光照来照自己，或者在圣经的话语来读的时候，你的身你的心是以至于你整个都会在感恩的当中来感谢神的恩典的不离不弃，看到自己的不配。当你看到自己的不配的时候，神的爱又仍然的不离不弃的时候，你就会分享一个我不配得的人，却神如此的爱我们，而且更加的保罗更加的委身，是因为他愿意的全然的来称主为主，以致自己也心甘情愿的回应主的爱，来做一个主的仆人。 那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决定的。那讲到这一点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被呼召起来，被神呼来服侍神的时候，像每一个人起来来服侍主，或者说哪怕是传福音，或者在教会里面你做主的这样的一个仆人起来，你重点的第一要件就是你要知道你被神呼召，在神的爱的当中，你来回应我愿意忠心的来做主的仆人的时候，这个时候你的服侍就到了最底层，最底层的时候你整个人是站立得稳的。为什么说我有的时候，当我们无论在教会里面服侍或者在家庭里面服侍，当你把你的位置摆到非常的合适，合适知道今天我在这边乃是主的仆人，因为无论你是做爷爷奶奶的，或者做丈夫的，做妻子的，你知道神今天把恩典赐给我们，我们都成为主的仆人的时候，你所做的一切你就不会埋怨了。像当然我们也知道，在我们无论是在我们的婚姻家庭以及人际关系的当中，我们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一定要知道，今天我不但是神的子民，我更加的愿意在爱的当中来回应主，我愿意成为，我愿意做主的仆人。但这时候转向，为什么说当保罗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也蒙了神的拣选做外邦的使徒的时候，紧接着他的心意转向了。他不但知道我要忠于主，我是主的仆人，他更加要带着主的托付的仆人的身份去服侍众人。这时候讲到说我甘心做众人的仆人的时候，这是个对主的爱的一种回应，更加的是领受了爱来回应主的爱，将神的爱来宣讲。那我们讲到说宣教这个心态里面，首先你要经历，你要自己一定要有经历过从神而来的爱，以至于你才可以将神的爱临到自己，以至于把这样的一种爱来分享给你周边的人。但有的时候我们传福音的一切路点，不懂为什么是有一点过激，甚至不知道自己是谁。因为我们传福音的最大的问题是一下子一传就把门都关住了。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明白我在说什么吗？你很想传福音，你一过去就开始宣告了福音，结果呢，人家不但不听你的，反而甚至在微信里面把你拉黑掉了。为什么？因为你没有做仆人的心态，你不是去服侍人，你动不动就是告诉他真理是这样或者这怎么样，根本你没有一个服侍的心态。就举个例子，你要服侍的心态，你要很谦卑的去到人那边，用明白的话去服侍，而不是去跟别人去争辩。但感谢神，实际上这次让我看到一个非常忠心的在生命的当中被神改变的，像佳音姐妹，实际上我实实在在要提到她的名字。以前他也不断地为到自己的母亲需要这样的一个福音的缘故，千方百计地来跟自己的母亲传。当我们跟母亲传的时候，首先我们要放好一个角色，你是仆人，是谁的仆人？你是主的仆人。这个位置你一摆准之后呢，你跟妈妈的交流、说话、语气，所有的东西都会蒙福的。当然有的时候我们没放准的时候，我们一过去说妈你信要呼应，要把你就给他两个选择了，天堂跟地狱，什么东西都没讲清楚，你就让他做个选择题了。这个而且还动不动说你是个罪人。这个我想有的时候，我想我们既然是主的仆人，我们要有一个谦卑柔和的心进入到人群。像进入到人群最重要的你的心，我也感谢神，实际上在我跟弟兄姐妹的交往的当中，也看到许多的弟兄姐妹在传福音的当中做得非常好的，就是做一个仆人的形象进入到人群去，用各种方面来服侍，或者各种方面去接触到这些人。总而言之，就是为了去帮助别人或者去服侍别人。这是很多弟兄，特别我们光顾部小组的这些弟兄姐妹，像是带着一种从领受了神的爱，也愿意把神的爱分享出去的时候，人会被我们的这种从神而来的爱去服侍人的态度而改变的。当然保罗这边讲到说，他因为知道自己是主的仆人，以至于又愿意的在主顺服于主 而去做众人的仆人。讲众人的仆人这一点，为什么我非常的强调做众人的仆人是很难的，做一种人或者几种人做众人的仆人是很难的。碰到很友好的人，你做他的仆人，你接待他，你都会很好。但是碰到你去跟他传福音，反而他辱骂你羞辱你的，你还愿意做他的仆人吗？我不知道你愿不愿意，你可能不愿意。但是神给我们的是，你知道你是主的仆人，而且上帝来也把我们差派进入到人群，是做主的仆人去服侍那些人的时候，上帝就会明白，无论你的荣辱得失，全然的在神的手中。当保罗这边给了我们一个，以前我跟英燕常常会讨论的，他说你为什么，他就问我说为什么我跟别人聊天的时候我很快可以跟他聊天，我聊到差不多，他说你很快把主题可以拿回来去讨论福音啊，你又整回来的啊，不会说那唠了几个小时根本没跟福音没关系的。这个是一个当你明白对方，你愿意去服侍的对方，去听对方的心声的时候，神会给你有感动，找到一个地方来将这样的使人得救的福音来向对方来很微妙的或者非常柔和的来跟他讲的。因为讲到这位做这个为要多得人，是要把人带到基督的面前。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没有记住，没有知道我们跟人来往去来往的时候，我们不是去为认识他而认识他，我们为了认识他是因为理解他，以至于将这样的一种使人有盼望的福音来跟他传讲的。但对我个人来讲，像保罗他有一个地方我觉得说要跟弟兄姐妹特别要分享的，因为保罗的整个心或者他整个对福音的那种使命来自一个非常深的一个地方，就是说他知道他被神呼召在这个大关的当中，以致他委身成为神的使徒，他仍然的在真光里面明白自己是谁，这点是很重要的。以致保罗有这样的非常有权柄的使徒保罗，他从来不行使使徒保罗的那种权柄，他乃是愿意的来扶持来建立，或者用爱的当中，哪怕甚至有一些东西他为了自己放下自己一切的权利，就是保罗这边宣告的基督降世为人是要拯救罪人，非常确定这个恩典的福音乃是因着主耶稣基督降世，而且他的目的降世为人是要来拯救罪人，这是可信的。他最重要的理解是什么？不是他们需要，是我最需要。弟兄姐妹，当我们明白这是我最需要的时候，你一定会去把这样的福音去向人家分享的。但有的时候我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我们领受了福音，我们没有觉得这福音很好。但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以前最早用过的班迪这个，你第一次用的时候我不知道你几岁用到的。我们以前小的时候都是哪里呢，就像我爸爸是医生，我就会拿块胶布拿点棉贴上去，然后这样拿。后来我发现有这个班迪，然后我就赶快买了班迪，然后知道说这个创口贴特别好，然后我就会怎么样介绍给我朋友，或者放在我的地方，这个给他一块给他们品尝一下，手割到东西我就不要那个用那种土方法，或者用一些方法一包扎立即就可以。就你要经历到这个东西是个好东西，那好东西你怎么知道？你怎么知道？举个例子，比如今天你在上帝的真光里面看到自己的不配，然后看到了上帝仍然爱你，哇，那这样会带来一个种能力，会使你带着这样的时候你觉得说，哇，原来神的爱就是这样透过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这样的爱来将落进黑暗的里面的这群人需要争光，我们起来是要把这一群人领回到基督的面前。当上个 星期六的时候维尼姐有分享了这次她跟魏明可以回到国内的整个的行程，甚至呢也分享到一个小小的故事，可能以前在微信群里面，对吧，可能圣诞节的时候了啊，好不容易有这个机会，为主的缘故，我们就可能会说神爱世人啊，或者说把圣诞的这样的一些祝福放到群里面，结果可能有的人因为他没听过福音，再加上他又生活在国内那样的情况的时候，他总觉得要出来说几句话，觉得说你这个东西不太好，对吧，那可能呢他不但说你，他还怼你，甚至还羞辱你。我不知道弟兄姐妹在微信群有没有被羞辱过的，有没有被羞辱过的，来你举个手，就是你是为传福音表明你的身份被他羞辱被他骂的，没有，有的应该。好，我就被他骂过，骂得很惨，甚至骂我说不要祖宗的，不要祖先的，骂的，因为作为一个客家人，本来他这样骂的话是骂的非常惨的。但感谢神，实际上有我们知道，人家骂是出于无知，我们没有去生气的，也不会因为说我以前是这个帮里面的帮长或者什么东西，哎，你敢骂我，然后再纠集几个人来怼他，没有的。虽然那时有几个人来为我来辩解的时候，我立即告诉他说没问题的，大家可以用不同的方法来思考。那首先我们要明白，今天我们的为什么为我们传福音或者宣教这个当中，我们会缺少一个事情，就是我们不知道我们是主的仆人。既然知道是主的仆人，而且明白自己今天仍然是靠着恩典得救的，你的心态会变的。我们现在去传福音的时候，动不动好像觉得说我是一个怎么样的，我来宣告福音，对，你宣告的是主的福音，你要把自己放在跟他同等的位置来分享。那这时候你就对方说哎你也不怎么样，你或者怎么样的时候，你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的心态来跟他来理解。那当我们知道我们心态一准确完后，你就要知道如同主耶稣基督要进入人群里面去，进入人群这个事情，我今天想跟弟兄姐妹待会我好好分享一个我自己出来做传道人的时候学到的一个很特别的事情。我以前，但这边我们首先来看经文。那保罗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的20到22节，保罗用四个方面来宣告了一个事情，就是说像犹太人我就做犹太人。那当然我们知道保罗是犹太人，你说像犹太人我要做犹太人，为要得着犹太人，像律法以下的人，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你发现没有，我虽然不在律法以下，但是为了这些人我还是愿意做律法以下的人，为要得着他们。就是这种你从像犹太人跟律法以下的人，然后又到了像没有律法的人，我就做没有律法的人，是不是？那么在读经读到这边的时候，你明白他重点的要描述一个保罗要进入到这一群的人的时候，要去尊重他。尊重人是很重要的，我们有的时候就不尊重别人的感受，立即发表了真理，你的真光一出来人家就躲避了。你要把真光告诉别人的时候，是要走进人群去预备他的心，预备到一定的程度的时候，你才可以将自己的分享、自己的见证或者从神来的恩典来向他分享的。他紧接着有个启示，我在神的面前不是没有律法，在基督的面前正在律法之下。保罗这边宣告的时候，对那些律法之下的那种软弱的没有律法的这些人的时候，你如何的放下一些自以为是的东西而去服侍他们的时候，不是你放掉你的原则，是你把你可以同理心的进到当中的时候，是一个很特别的。当然第四节你会像保罗说，像软弱的人我就做软弱的人。你知道什么样是的人是软弱的吗？举个例子吧，当我们读到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我们明白这边有一群软弱的人是谁？哥林多教会的弟兄姐妹，对不对？是不是很软弱？那保罗是怎么样，是怎么称呼他的？我亲爱的弟兄。甚至同样的告诉他，同样的他们也是蒙上帝的恩典成为圣徒的人。
那他对他没有因为他软弱的缘故，然后就拿出了使徒的这样的一个能力来怎么样的来面对这些人。他是反而在软弱的人的当中，保罗是蹲下来俯伏下来谦卑下来去给他们包扎，去帮助他们，用一种这样的一种心情的时候，保罗他是在所有的这些事情上，他为什么做到这样？因为他觉得自己不配。那弟兄姐妹，当我们去传福音的时候，或者去宣教的时候，你发现你去了，你一进去人都走光了，或者你一进去你想传福音的时候，人家就开始反叛，或者说来诋毁你的时候，你要知道你没有准备好。什么叫没准备好？我自己记得我2016年要进到这个教会来带领教会的时候，像我14年开始学钓鱼的，我跟你讲个钓鱼的故事，可能对弟兄姐妹，对我的传福音，或者说对我现在无论我跟怎么样的人，哪怕就是那些就我内心里面可能是不怎么接受得了的人，我可以跟他非常融洽的聊天，也甚至可以跟他探讨很多的东西，是什么原因造成我这样。那我跟你讲个，我最早的时候，因为那段时间特别有个灵修的需要，我就到湖边，安大略湖旁边背后去散步。散步的时候，因为有的时候五六点钟那边散步，或者六七点钟散步，总有人在那里钓鱼，他看到我一个人孤苦伶仃的在那边走，他就问说啊，你为什么不钓鱼？我说我不会钓鱼，我说钓鱼也太浪费时间了。他说钓鱼很有意思的，然后因为了一个话也就跟他聊天，结果我这个人钓鱼有一个很特别的恩典，一教就会我一教就会，不懂为什么，可能上帝要呼召一些这种钓鱼的人要呼召我这样现在小鱼也钓得不错的了，钓鱼钓得不错。那一时我大概学会了两个礼拜后，有一天我就买了鱼竿，我说要买什么样的鱼竿，那个钓鱼的就告诉我说鱼不认竿的跟钱没关系。我现在是这个就很鼓励我，就跑到沃尔玛去买了29.99的这有线有竿的，那我就去钓鱼了。哇，那天我想是5点多钟的时候，我第一次看到那停船的那位置整个水域全部是鱼。我第一次人生，我可以告诉你第一次看到那么多鱼。哇，太高兴了，想一想发财了。这下对吧，然后我就看到了回去，然后从我车上就拿了鱼竿，然后就开始满潭的鱼竿，非常而且一条鱼你看得清清楚楚的，在哪里都在水面上，非常悠哉的在那边，我就开始钓了，大概钓了1个多小时。不但鱼没钓起一头来，鱼全部跑光了。哇，这个事情让我当时觉得非常郁闷，为什么我就钓不起鱼来了，这么多鱼在这边不但没钓起来，它还全部跑光了然后后来我就到了第二天的时候又碰到那一群人了，然后我就问他，我说我昨天看到一群鱼，太失望了，钓鱼太没意思，我说全部被我赶光了。他就问我你怎么钓的，后来我就告诉他，后来他告诉我这种鱼它是非常的近的鱼，它就会跑到水面上来，很温和的，你不要去吓它，你一吓它就跑掉，一吓就跑掉。我说这个有道理啊，以前我传福音的时候有的时候下手是很狠的一下去就把人吓跑掉那后来呢他就告诉我说钓这种鱼有个诀窍，你要拿好饵，不要扔到它有鱼的地方，是要离它很远的地方扔到那边来，慢慢收，先用最温柔的收，收到它的边上轻轻的抖动，不要吓到它，让它觉得很舒服的时候，它就会来吃你的了。这个一教我就发现原来钓鱼还有这样的一种东西，你钓温柔的鱼，你要有一种很温柔的进到它这个里面去，在它当中你不要吓到它。但是呢，你去钓另外一种鱼，举个例子，现在是马上6月20号就开季了，如果想钓鱼钓鲈鱼的这些弟兄姐妹们，那么钓鲈鱼的诀窍，你就不要太安静，你就要非常的挑衅它 OK， 就是你扔到那边，往往你要快速的让那个 你的耳在他的身边切过去，给他掌一下你的威风，他会很生气，他就追过来把你吃住。那不同的人，当你气到，我就发现，当碰到一些非常自以为是、很骄傲的人，你下手要狠，而且是很果断的告诉他，你这种人下地狱去，他就会跟你来辩论了，他就会来跟你辩论了。为什么？你凭什么这样说我？哎，这时候机会你就来了。而在我们要进入一个宣教的这个当中，如何的去明白保罗这边所告诉我们一个非常重要的真理？你进入人群，你有这样的心态之后，你重点的像什么的人，我就做什么样的人。弟兄姐妹，我不知道弟兄姐妹你会不会觉得这个是一个你很大的难处？你觉得啊，我有我的脾气，我有我的想法，我有这个东西。你能不能为主的缘故放下你一切的东西，而在主的面前，为主的缘故，将你的心放在主的里面，让主来引领你，来帮助了。你看到老弱病残的，你是不是愿意俯伏的跪下来？或者看到小孩子，你不是站着这边给他传福音，不是，你是蹲下来跟他讲，那他是能够有个同理心，他会再跟你来明白的。你看到几个例子，我们现在比如说我们身边有朋友，可能之前我们都没有意识到，忽然间有他家里面有个灾难性的东西临到的时候，你怎么办？你是要进到他那边，你一句话都不要说，你不要说出来话，说哎呀太可惜了，你的那个啊，如果早点听到福音了就好，你看现在我又来迟了。你不要哪一幅不开就去拎哪一幅，你是要有个同理心，带着去到那边去关心他，走进人群，这是个很重要的。弟兄姐妹，上在我们，但是我要讲说我们教会，我讲到我们教会算是一个非常蒙神用的教会，我盼望弟兄姐妹也能够意识到我们的教会很明白神给我们的宣教的使命。特别是今天 Jimmy 在这边，实际上他很早很早就是在校园事工里面一直在努力在做的。那今天我也真的很感谢神，神把 Jimmy 带回来，也看到这个教会是有传承的。这个教会从一开始建立，这个教会是为到这一群的可爱的被神带到这个圣托尼亚加 region 这边的这群学生，或者在这边的读书的留学生的，直到今日我们仍然的传承这样的一个福音的传承吧。那我们对这些无论是大学生或者小留学生，甚至小小留学生，我们都是愿意的。弟兄姐妹带着神的爱进入到人群来服务他们。在过往的当中，无论是我们大学生的团契，还有高中生的福音，甚至说来这边小留学生的这样的福音的，是做得很好的。那有一个姐妹很鼓励到，作为她因为在写一个论文的时候，因为她当是人力军丽娟姐妹，对，他在写他的 paper 的时候，他就想说哇，他突然间发现圣使华人宣道会是一个非常有博度观的一个教会，而且这个教会真的不小，是很大。他讲到大的时候已经是没有办法去形容，因为我们的教会同属于在这个教会听到福音，也又被神带到不同的地方的弟兄姐妹是非常多的。甚至有的时候无论是在中国，甚至有的时候你包括我们的夏先生夏奶奶，他到北京可能马上就有人可以再接待或者联系，或者在不同的，你要到了比如山东，或者到济南，或者到不同地方，甚至到新疆不同的地，乌鲁木齐都有我们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像你去数算一下的时候，我们这个教会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委身于神的呼召，以至于在当中来回应的。我们真的，我作为一个传道人，当我要讲这个事情的时候，我就知道，像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实在在我们有一颗愿意去传讲或者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心。甚至我们进到不同的人群，也是在当中用一种能够理解别人的，甚至说跟他同样的心情来讨论这样的一种恩典的福音。 这是一个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也在我们的教会里面做了非常美好的见证。你想想，在过往这边有受洗的，甚至有十几岁的这些孩子，有一些孩子就是来这边留学，小留学生的，然后听到了福音，然后以至于在这边来信从福音。有没有看到，像我们透过小留学生的当中，也让来陪读的这些父母们在这边受洗归入到主的名下，所做的这点，在神的面前，我可以说我们圣城华人宣道会实实在在是多角度的在做这样的一个宣教的工作。特别我们现在听跟 Jessica 也带着这样一个福音的使命，他走出去，甚至又透过神给到他手上的这样的一种 Zoom 来不断的为神的国度来进入到人群，进入到人群。那个 team 在这方面是真的是做得很好的，他就以一种考古的这样的一个学者的身份，哎，让那些甚至心里面抵触福音的也可以进来听的。你知道这个就是很重要的，你进入人群的时候要放下自己的一些东西。当然听里面的写的我不太像喜欢看他的广告，我应该要很诚实说，写太多这个证书那个证书，证书太多，上不需要那么多，你就是结果说我是一个 nothing， 我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的人，我就是个考古的就行了。哇，他那个证书写太多，等读完都人家都睡着了。当然要感谢神，他确实是我知道，对，那既然讲到这边了，我也很诚实的把我内心的说出来。 Jessica 在这边吗？在。Jessica 的也每天在做，我最不喜欢看 Jessica 的就看到那两条裤子，我一看到我就不想看。这是我人就是我的软弱，真的里面写的非常好，但太拟人化，我这种人是不太拟人化的。因为我看到那兔子，我就想到他家的兔子，一想到他家兔子我就有点闷圈。然后我盼望以后你可以改一两版没不是兔子的，我可以跟你转发一下。因为有的时候讲说兔子的那种啊，比如说蒙恩得救啊，或者分享什么东西，拟人化挺好，但对我这个老人家就很难接受。OK， 正好对我们都是为宣教的缘故，我们就很坦诚的，心里面有什么我们就一同的来分享啊，没有对错的问题，只是一个分享的问题。那我们讲到说总要去救那些人，从得那些人到救那些人，显然得那些人是为了用福音去拯救那些人，说传福音是我们整个跟人交往的很重要的地方。但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我们的朋友圈里面，或者在我们也来到这边，或者透过微信也好，或者一些连电话方式的联系，我们很多的时候增加了很多的朋友在我们里面。为什么你加了那个？你不是为传福音的缘故，你是可能为了得好处的缘故。当然也有一些人是到了教特别的，比如说有一些人说啊，你能不能拉我到你的教会群，或者说特别我们有一些活动的时候就会单独联系我说，哎，牧师，我很快我就要搬到 Niagara Fall 来了，你能不能把我拉到你瀑布的所有的群里面去。你知道哈，牧师是很聪明的，我知道他不是想要福音，他是想透过我来跟他背书，进到这边认识所有的华人，然后把他们拉到他的群里面干嘛？做生意。那弟兄姐妹，我不知道神已经给了我们很多的进入人群的这样的方式，在你的福音群里面，或者在你的朋友圈里面，是让你要很清楚常常的为主的缘故来宣告你是一个基督徒，同时有的时候用非常温柔的话，感动的话，不要太多的很指责人的话，让那些人当他落进艰难处的时候，他可以来问你，甚至来向你来问为什么你会这样。但讲到宣教使命，我们一定要很确定，正如上个主日的时候Pastor Mike 也特别的讲，宣教这个使命是从神，特别是从主耶稣他自己复活之后，再一次的将这样的使命来向我们用命令的方式来告诉我们，所以你们要去。讲到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的时候，也清楚了我们去做什么，就是做主的仆人，来宣告神使人得救的福音，将这样的美好的福音，使人得救的福音，恩典的福音来传讲的时候，这时候你要带进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去做见证。做见证做什么？不是做见证你有多好， 下作见证你多么不配，直到今天你仍然是靠着神的恩典的福音，那传福音的一个从头到尾直到你见主面都可传的情况是什么？因为你一直是不配的，你一直是不配的。然后当别人说出你的弱点的时候，你仍然的在神的面前感谢神的恩典，不离不弃。我从前是这样的，哪怕现在我仍然的在软弱，然后我虽然软弱，但是我的神仍然的爱我到底。你就将这样的神得救的，甚至整个恩典的福音向别人来诉说，来传讲。那当然讲到这边的时候，我想弟兄姐妹知道，像我们教会有一对夫妻，他是非常愿意传福音的，非常愿意传福音。我在他的家里面就已经味道他用福音所生的这样的果子，在他家里面就举行过两次的洗礼的。这是一个你知道为什么会愿意去分享，他不断的会去祷告，不断的去把他身边的这些人放到祷告当中的时候，在祷告的当中看到神的意象，在祷告的当中领受了神的能力，当这些他去跟这些人传讲的时候，他可以跟他分享，甚至在当中将福音的好处跟福音的这样的一种从神而来的恩典全然的跟对方来讲明，也会明白对方。举个例子吧，为什么说不来教会里面受洗？因为有的时候有些弟兄姐妹或者已经听到了福音，他是受洗后要回到国内去的，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明白人家的难处，而在当中我们是要将福音来传给他的时候，因为传讲福音的整个的你所做的，就是说保罗这边所宣告的，凡我所行的，就我活着的意义他已经讲出来了，我所行的都是为福音的缘故。弟兄姐妹，实际上在我们的生命的当中，我不知道我们的时间里面有多少时间是为福音的缘故，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是聊天聊聊聊聊到最后把人都聊到累了，但是福音跟福音没关系的。像这边告诉我们，为了得救，使人得救的时候，我们跟他聊天会跟他分享一些事情的时候，尽量的明白对方内心的空虚或者需要，以及我们把福音来跟他们分享，是为了让对方来跟我们一同的来领受福音的好处。那当然我们有的时候我们最知道的，我们总干会用到约翰福音的3:16，神爱世人，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知灭亡反得永生。当我们把这样的一种宣告的时候，是一个要带出来神为什么是爱，将这样的爱来告诉那些需要爱的人，那这时候就可以讲明了。那我觉得我在疫情的当中，就是在我们那个疫情的当中，我跟一个从来没见过面的苏州的一个弟兄啊，他的背景应该是天主教的，他背景应该是天主教的，而他因为有机会也进入到很多这种微信的信仰探讨圈里面，他的文笔非常的好，非常的好，写东西真的写得太好了，论神学也论得非常好透彻的。那因为近期往后，毕竟他是有天主教的背景，因为有的时候跟一些弟兄姐妹在交流的时候，常常就被人家骂，被人家群起而攻击，然后把他踢出群。那因为几次我看到这个人很可怜啊，我心里面就开始怜悯他，他切切实实需要有朋友，而不是在那个疫情里面那么孤单的时候。因为我就加了他的微信，然后就跟他来往，他基本上他只要在中国里面发东西给我，都尽量的第一时间给他回话。我很尊重他，或许是我尊重他的缘故，觉得我到底是谁，他就想了解我。我说我是牧师，他说你是牧师你更不可能这样，你到底是什么样的教会的牧师？我告诉他说你更不会理睬我，那为什么你会理我呢？哎，我就跟他讲，我说说句实话，因为我在看你的当中的时候，在这样的黑暗的时候，你来阐明，用写作的方法把一个真理来阐明的时候，我非常的喜欢你。然后我成为好朋友后，他的妈妈是一个非常14岁就加入了共产党，然后是非常有出息的一个共产党员，甚至也因着是共产党员，在国内享受的级别非常非常高的，非常非常高。 那等到他妈妈生病的时候，他不断的跟他传福音，不断传，甚至他妈妈已经在姐妹弟兄当中宣告，这个不是我的孩子，你们不要跟他来往了，就达到这样的一种情况。他真的走投无路，因为有一次正好的时候，就是什么时候了，我回去，我岳父这个身体不好，我跟雁赶回去的那时候，在那天，因为我的岳父已经主已经把接走了，那天我很早的时候五六点钟睡不着，就到阳台上，他发了个短信给我，把那种难处跟我讲，我就立即给他视频，我也跟他讲，我说我现在就在中国，那他说你为什么回来不告诉我，我说是特别的原因回来的。然后他又讲到他妈妈的事，他心情越来越重了，他没办法跟他妈妈传任何福音了，看着妈妈离世的日子也越来越近了，那种心情纠结，巴不得自己的母亲可以听到福音。后来他的姐姐跟兄弟也都想离开他了，他总觉得说你跟妈妈传一次福音，妈妈就气得更多一点，就死得更快，你知道吗？哇，你这就很难了。因为他跟我讲，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实际上有的时候你妈妈，你现在最重要的，你要做儿子的身份在他的面前显现，你不要告诉他妈你是大罪人，你16岁你就用手枪打死了人，你就这桩罪你要下地狱，你没有权利去审判你的母亲。他就这样跟妈妈讲的，他为了他的一定你必须要信，否则你就下地狱。你看我跟你数出来，因为他讲到特别去把他写书写出来更加可恶，把妈妈这样的一个见不得人的事情写在书上，来证明他妈妈就是一个罪人。他妈妈听了真的是就是没有办法，因为他说以前在大概是三反五反的时候，那时候有一个人是要拿来枪毙的，结果那个枪毙的时候枪法没打准还是干嘛，结果那个人打了一枪没打死，结果呢他跑回家里面去了，那个被枪毙的人跑回家，结果他妈妈知道那个人没打死跑回家，他带着手枪冲到他家，直接在他家里面吧，就这样的一个事情。那为什么我们要讲到说我们传福音要有从神而来的智慧，而且我们知道福音，我们把真理跟他讲明白，关于认罪这个问题，我再次提醒，我不说叫弟兄姐妹不要讲说罪的问题，特别你跟很重要的时候，一个人认罪不是在你面前认罪，你承认吗？是在上帝的面前认罪，他是要上帝的恩典，要上帝的福音，你要把福音告诉他什么是福音，耶稣基督来到世上，就像我这样的，比如说保罗说我是罪魁中的罪人中的罪魁，像这样的成名来表明，我不但是那一天我领受了福音，我今天还是在福音，在恩典的福音里面，若不是耶稣基督的这种爱不离不弃的在引领我，我仍然的需要的是这个。那很多的时候我们成为主的儿女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就常常讲一些非常含话，也就是讲一些东西，好像我们跟他就立即就分别，哦，我们是基督徒，你们这些人是这样的，不可以这样的，真的不可以这样。当你跟看到一些人的时候，你带着神改变你的心，做一个主的仆人，又愿意去服侍人的时候，你传福音是很容易的，是很容易的。因为什么？你把你的见证告诉对方，我以前就是这样小利小气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的唯利是图的，我以前就是这样的，然后我现在还有一点点唯利是图，哎，人家就都说你这样的人上帝都爱你吗？可以接受你吗？你说是的，上帝他来就是来拯救，来拯救我，来拯救我就接受，以致我在因着我早点信耶稣的缘故，我的生命在神的面前被改变。那我们这时候我们要去明白保罗为什么特别要强调他的整个人生的使命，凡我所行所做的一切就是为到神的福音的缘故，以至于盼望这么美好的福音，使人得救的福音，神的爱，神爱世人的这个福音来向别人来传讲，以至于可以将这样的好处来向别人来做见证， 比如说我们讲到神的福音的核心是罪得赦免，在赦免在耶稣基督里面，以及在主耶稣基督里面我们可以与神和好。当我们与神和好后，我们整个人也可以与自己和好，以至于跟我们周边的人和好。甚至有的时候你可以把自己的身边的一些关系，以前没有与神和好的时候你是怎么样的人，你是怎么样，不可以饶恕你的父亲，不可以饶恕你的母亲，甚至不可以饶恕你的同学，不可以饶恕的所有这东西，都一五一十的向别人来做见证。我以前就是这样的，或者我信主之后，你要跟别的软弱的弟兄姐妹分享的是，你也把自己的软弱来分享的，你不是说过去那边你就高高在上，不是这样的。但更重要的是，因着福音的缘故，你的生命在改变。把你这样的一种生命的改变来跟大家分享的时候，上福音是你就是一个见证，你的见证是什么？就是让别人看到神的恩典在你的身上成就了。不知道你能明白吗？常常跟别人去分享这些事情的时候，实际上别人也愿意跟你做朋友，同时你又可以把福音的好处来向他传讲。因为这次感谢神，我特别的要为一个事情，因为有一个弟兄，前两天，因为我们是信实团契，我们有很多的弟兄姐妹，因着不同的不同的事情要去到不同的地方，有的去美国了，有的去到不同的地方，那我们就来了个，因为那些弟兄姐妹不是常常可以见面的。那前几天这些人又突然间在爱的当中，希望在爱中再相遇一次，因此来一个8月15再相遇，里面瞬间的爆棚的，可能100条200条的信息在里面，彼此的问候，彼此的一些东西啊。当这时候的时候，突然间我收到了一个短信，有个弟兄他问我今年的受洗他可以申请。那这个人是谁？是啊，如果这边很多的弟兄姐妹都曾经在这个弟兄的面前做了很美好的见证的，以后大家就会知道他曾经在 Fabian Moore 我的对面店里面那边修皮带之类这样的你们知道是谁，都为他祷告。当然因为感谢神，当我听到这的时候，你知道吗？神有神的时间，你要知道在福音的主权上你做你当做的，但是呢你不要因为你就放弃，不需要的，神会做很奇妙的工作。那我要讲到这边的时候，实际上你把你同样的他，你跟他传了很多次的福音，但是他仍然没有的时候，你仍然的在主里面跟他保持非常的融洽的一种关系，跟他建立朋友当中的这样的一个关系的时候，或许是这次，因为我们几个在那个群里面的弟兄姐妹嘛，在他的心目当中已经做了很好的见证，这些很好的见证汇合在一起的时候，主动的说他要受洗。那感谢神，上在我们要传福音的时候，我们明传福音最重要的是什么？是什么？是爱。如果你没有爱，你福音很难传。最重要的，我们把我们的福音，因着信我们有了盼望，因着信而蒙恩得救，又有了这个盼望，以至于我们因着领受了这个使我们因信称义而且有了盼望的这个所有的当中的内心内核是什么？就主耶稣基督的爱。而只有我们被神的爱给征服之后，我们才可以把神的爱在我们这个不配的人身上彰显出神的大爱。这是个很重要的。那弟兄姐妹，盼望在今这样六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宣教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月的当中的时候，我们尝试的来明白圣经里面的真理，这个宣教的榜样。同时我们也看到，像上个主日的时候我们也看到Pastor Mike 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当我们教会不但是看到，我们教会也做一个支持宣教士的，对不对？我们弟兄姐妹都知道，我们教会虽然说不但要做本地的这些学生事工跟本地的这样的一个宣教，我们也是力所能及的来支持一些海外宣教的，包括柬埔寨的我们也在支持的，还有在以色列的宣教士我们也在支持的。那我们还有的，我们也很看重 为宣教的缘故而要起来被栽培的，那我们教会里面对一些神学生或者要去装备的，不是说神学这些去装备一些神成为更好的神的工人，那种去装备的学费我们教会都是愿意来承担甚至来补上的。那我们也盼望在今天的这样的一个信息的时候，我们就要来明白我们的整个动力，要明白上帝将这个美好的福音给了我们，不但给了我们，也给了我们这样传福音的使命的时候，我们就要去传，要有保罗的这样的一种传福音的这种动力。若不传福音，我便有祸了。就好好的东西给到我们身上的时候，我们却不去为主的缘故来成为主的一个器皿，来被主来使用的时候，是很大的亏欠的。另外，我们宣教的目的不是把人带到我们。这点我再次讲说，我们教会是非常有国度观的。你知道这边坐的大学生在我们的团契里面是一部分坐在这边，有一部分是去到 Grace 教会的，是洋人教会的。为什么我们同样的坐，我们没有说哎呦你都来我们这吃饭了，你应该就是要来我们这个教会，我从来没有这样的。你为什么会是这样吗？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是与人同等好处，没有说属于哪个教会，他属不属于主，他愿不愿意去信从福音。那我们教会里面或许是神给我们有这样的看见，也看到神给我们的这样的一种心怀，一直我们传福音的时候都会看到的是国度的需要。那当我们带着这时候，我们就在当中像在保罗在写哥林多前书的当中做一个好像使徒或像一个父亲又像个母亲的爱着那一些软弱的弟兄姐妹的时候，那些听到福音又在福音的当中软弱的，或者在信仰的这样的一个奔走的当中软弱的，他特别用哥林多的在哥林多后书五章十四节讲说，原来是基督的爱激励我。弟兄姐妹，今天在这个六月份的这样的一个宣教夜的时候，我盼望每一个弟兄姐妹去思想，你今天所领受的是不是神的爱，不弃的爱。那既然这样的爱临到你这个仍然软弱仍然不配的时候，你愿不愿意带着这样看到别人的需要，以及你去传讲使人得救的福音，或者传讲这样一个大好的消息，耶稣基督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拯救我们。那我们也盼望在今天的时候，我们就是来效法主，效法使徒保罗，我们要做主的仆人，进入人群去服侍人。我们同样的要带着这样一个使命，是为主的缘故进入人群。进入人群乃是去用他用可以跟他平等的，或者用服侍他的心态而进去，而不是一进去把人家吓得跑掉，甚至知道你是个基督徒以后，你跟他谈论任何的东西，他觉得说你就是一个进到里面跟他是格格不入的，没有必要，没有必要。那有的时候我们很多的时候很多的弟兄姐妹有一个很不好的或者一个很大的难处，自己一信完主完后，自己的朋友少掉很多了，关系也断掉很多了。为什么？为什么？这很错乱的。本来是我们这些领受了这恩典的福音，是有更多的朋友，更多的人跟我们来往的，反而我们不是，这边也没有人，那边没有。当然感谢神啊，这一点我要谢谢神啊，感谢主，就是燕燕这点变化蛮大的。以前他的微信群是都是弟兄姐妹需要他然后给他加微信，因为他的朋友圈100%是弟兄姐妹的。那我就问他，我说那给你微信干嘛了，对不对？你微信里面全是这样，也从来没有朋友，他也从来不发朋友圈的就是了。但他好，他人也好，我是靠朋友圈来撑点东西的，他不要，人家会直接找他，那他好。当然很多弟兄姐妹也是这样，没发朋友圈的都跟我燕燕差不多，对，人家都会直接找你的，那没问题。但有的时候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特别转发一些那个，比如说我们Jessica 姐妹设计的海报，对吧？你设计一下，然后你再转发一下，也是为到主的缘故。因为我们是同样的在主的面前一同的一起同工，因为我们有那么好的姐妹设计出那么精美的经文卡片的时候，你转发一下是可以的。
当然我觉得说这边我要特别鼓励那个 Jessica 的为主的缘故，我刚才也说了他，然后我也要诚实的说他做了很美的事的，包括现在那个刘健弟兄他也是每天的加经文卡发到他的朋友圈，不是朋友圈，就是他那个我们传福音的那个群里面的。那他的卡片很好，当然如果喜欢兔子的没问题，你就发呗，好吧？不要像李叔这样那么对。然后我们在今天的时候，我们要知道传福音是我们的目的，以至于我们跟别人交往的当中，我们是为福音的缘故而去走进人群，以至于将福音来讲得清楚。讲福音的时候，一定要知道你是如何蒙了恩典的福音，这样的时候你在当中跟别人交流是容易的。我钓鱼的地方，我最喜欢的，你知道，让人家知道我是牧师，这是人家非常惊讶的。牧师也钓鱼的，有的人知识很多的啊，他就会特别的会把一些他的心里面的难处。你知道，牧师在钓鱼的时候，为一些钓鱼的你都不认识他的，他就会介绍他的朋友啊，你去找那个牧师，是找牧师，他可以给你为你祷告。我有一天在那钓鱼的时候，有一个年轻的胖胖的壮壮的过来，他就叫我，他说他说你是 pastor， 我说我想叫我，你不认识我你怎么知道？他说是 Chris 告诉我你是 pastor， 我说什么事吗？他说我的朋友现在40多岁，身体非常好的，现在在 ICU 里面。那你知道牧师要做什么吗？为他祷告，安慰他。那实际上，当你无论你进到哪里的时候，你摆正自己的态度，摆正自己的使命，也摆正自己宣教的目的的时候，你很容易进入到人群的。我盼望在接下来下一个主日的时候，我们将会请到我们的吴伟强牧师在这边再次的回来。我们的牧师到了对，年纪比较长的时候，比较大的时候，仍然的是不断的宣教的使命在他的心中的。因为我们看到年轻的Pastor Mike 被神差遣，我们也看到我们的串堂牧师吴伟强牧师也会回到我们的当中，下个主日来分享这样的一个宣教业的信息的时候，我也盼望大家一同的带着一个感恩的心，一同的在当中来领受从神而来的这样的一个美好的祝福。今天真的我说，因为神真的很奇妙，我也看到上个主日丽丽姐妹跟从 Wellen 的姐妹又再次的回到我们当中，更加我们要讲到这个宣教的这样的心的时候 ，Jimmy 回来，上 Jimmy 回来的时候，我刚才你知道的，我也老了，因为我刚才就一直在抓 Jimmy 的那个印象，后来我就抓出来了，是因为我以前跟他比较多来往的时候，是因为透过别的一些弟兄姐妹跟他有见面的。那待会儿如果崇拜完后大家也可以跟 Jimmy 弟兄多一些联系，多一些交流，他是一个非常爱主的一个弟兄的。愿神祝福大家。